可能是马丁路德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可能马丁路德讲过这样的话，
那么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句话是他说的，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句话是他讲的。
他曾经讲过说，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悔改归正之后，
他说基督徒归正悔改之后，
那么我们有三重的悔改归正，
我们有三重的悔改归正，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conversion of the pocketbook，
心的改变，思想的改变，和我们银包上的改变。
对，就是我们心的改变，我们思想的改变，最后是钱包的改变，
就心思和思想上的改变和钱包上的改变。
那么好像一直到我们的钱包都改变了才算是悔改归正才完全，
要直至到我们钱包改变才是悔改完成。
那我相信他能够这样讲，他真的是有很深刻的一个领会，
我相信他这样讲他一定有很深刻的领会。
特别我们生活在21世纪，
特别我们生活在21世纪，
我们可以说物质的生活的富裕是超过以前所有人类所经验过的，
我们可以说我们生活富足的程度是超过人类以前所享受的。
但是在最近这两年，我们也经历过从1929年以来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金融跟经济的危机，
但是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经历过全世界最大在1929年经历的经济危机。
那么好像媒体上一直避免用那个字叫做 depression，
好像媒体不断地避免用 depression 这个字，
顶多这是一个说这是一个 recession，
最多只是说这个是 recession。
但是这一次的金融风暴，这一次经济的衰退，对于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体系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今次的金融风暴和衰退对整个经济体系有很大的冲击，
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受影响，
在全世界基本没有一个国家不受影响。
从一方面来看，我们好像看到这个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从一方面来看，我们觉得这个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似乎还有许多的隐忧，
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看到很多的隐忧。
我想这几天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希腊的这个危机，
我想最近这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希腊的危机。
虽然这个欧元的这个国家决定要支援这个希腊，
虽然欧元的国家决定要支援希腊，
什么叫支援呢？
什么叫支援呢？
就是希腊这个到期的债券还不出来，
就希腊到时的债券还不出来，
他们就用新的这个债来代替旧的债，
他们用新的债来代替旧的债，
一般我们所说的以债养债，
我就以债压债。
但是这个国家真的有可能从一个有极大的这个预算的赤字慢慢的恢复正常吗？
但是这个国家从一个巨大的预算赤字慢慢完成吗？
真的有可能这一些已经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愿意牺牲他们的利益吗？
对于那些已经既得利益者，他们愿意牺牲他们的利益吗？
这些逃税逃得很厉害的这些企业愿意规规矩矩的来付税吗？
那些逃税逃得很厉害的企业，他们愿意规规矩矩来付税？
这些都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这些都不是一些容易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报纸看网络的新闻，
我们看报纸网络的新闻，
还有许多人说希腊的问题其实可能不是最严重的，
有的人说希腊的问题不是最严重的，
也许西班牙也许葡萄牙情形更严重，
其实可能西班牙和葡萄牙更严重，
可能还加上意大利，
可能还加上意大利。
所以整个的这个你看金融的体系好像还是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形的底下，
整个金融的体系在一个很紧张的情况底下。
那么这一次的金融风暴到底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今次的金融风暴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像许多人有不同的讲法，
好像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
在2008年10月15号的华盛顿邮报上 Washington Post 上，
在2008年的华盛顿邮报上，
那么有一篇报道非常的有意思，
有一篇报道很有意思，
这篇报道的名字就叫做 What went wrong， 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他这本报道就有些什么事情出了差错。
那么当我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点点的这个对我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启发
啊，我看这个报道之后对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看法。
那么当这个报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细节，
这个报道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也有许多的图表，
有很多图表，
也解释了一些造成这次金融风暴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专有名词，
也都将这个 造成呢次金融风暴嘅专有名词写喺里面。
那么我当然在这里不能够详细的解释它。
当然我喺度唔能够详细嘅解释。
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我相信我哋当中嘅弟兄姐妹系呢方面嘅专家。
但是在这里提出一个统计数字是非常有意思的。
喺度提出一个统计数字系非常有意思嘅。
那就是从1998年到2007年。
就系1998年到2007年。
这个十年之间。
喺呢十年之间。
用美国来做例子。
用美国来做例子。
他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他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美国的平均的家庭的收入。
美国平均的家庭收入。
那么经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
经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
在这十年当中，
在这十年当中，
美国家庭的平均的收入的增加，
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增加，
增加了多少呢？
增加几多呢？
经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
经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
增加了4%，
增加了4%。
我个人相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正确的。
我个人相信呢个数字大概系正确嘅。
从我自己在 AT&T 所拿的薪水，我就晓得。
从 AT&T 攞我薪水，大概就知道。
从1998年开始。
从1998年开始。
大概我每年调的薪水。
大概我每年调嘅薪水。
差不多就是通货膨胀率吧。
就差唔多系通货膨胀率啦。
啊，我想很多人做事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谂大家好多做嘢嘅人都有咁嘅经验。
但是有另外一个数字。
但系有另一个数字。
就是从1998年到2007年。
就系从1998年到2007年。
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喺呢十年里面。
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的花费 ,consumer spending。
美国嘅消费者嘅花费。
那么经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
经过通货膨胀率的收紧，
这十年里面到底增加了多少呢？
这十年究竟增加几多呢？
你要不要猜猜看？
你要不要猜猜呢？
增加了40%，
大概增加40%。
如果实质的收入只增加4%，
如果实际收入只是增加4%，
可是实际的消费增加40%，
但是实际的消费增加40%。
那么这个钱是什么地方来的？
咁啲钱喺边度嚟嘅咧？
这是钱是什么地方来的？
啲钱喺边度嚟嘅咧？
所以你从一个角度来说，
你从一个角度嚟睇，
整个美国过去在这个金融风暴之前的十年的经济的成长，
整个美国过去喺过去十年嘅经济成长，
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 bubble， 是一个泡沫。
从某一个角度嚟讲，系个 bubble， 系个泡沫，
是花你自己没有的钱，
系花你自己冇嘅钱。
啊，那么其实就是借来的钱，
其实就系借嚟嘅钱。
那在这十年当中，我想也就是房地产涨得非常快的时候。
喺呢十年当中，我谂房地产涨得好快。
许多人认为，反正我的房子一直在涨钱。
好多人话我屋企一路咁样增长，
所以我就敢借钱来消费。
所以我敢借钱嚟消费啦。
啊，所以实质的所得增加4%。
实际的增加只是4%，
可是消费增加40%，
但是消费增加了40%。
可是这样子的事情有可能永久持续吗？
但是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永久持续呢？
照我们一般的常理判断，不会永久持续。
照我们常理判断是不会永久持续。
所以现在也有经济学家说，
所以有经济学家说，
这样子金融风暴的发生也许不是一个坏事。
他说这样金融风暴发生或许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迟早要发生，
因为迟早要发生，
拖得越久的话，
拖得越久，
也许那个影响会更深远更大，
这个影响可能会更深远更大，
那么更难恢复，
更难恢复。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谈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讲这样的事情，
我也深深知道这一次的经济的衰退对于许多人实际的影响。
我深深知道今次经济衰退对很多人的影响。
在我们的教会里有许许多多的人失业，
在我们教会很多人失业，
那么许多人到现在还在找工作，
很多人还在找工作，
许多人失业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
好多人失咗业之后，好唔容易揾到一份工，
甚至几年之前就有这样子的情形，
甚至几年之前已经咁样出现，
被公司裁员，
被公司裁员，
公司又把他们雇回来，
公司又将佢请翻嚟，
可是雇回来的条件非常的苛刻，
但系请佢翻嚟嘅条件非常苛刻，
薪水只有以前的这个一部分，
薪水只有以前一部分，
也没有以前那么好的健康保险，
亦冇以前咁好嘅健康保险，
基本上就是说 leave it or take it。
基本上就是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啊，那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这个情形。
是非常艰难的情况。
我们基督徒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
我们基督徒活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的来生活？
我们怎样来生活呢？
我感觉我们格外要从圣经上来看，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
我感觉我们要格外从圣经上看下圣经怎么教我们。
如果我们的悔改归正，
如果我们的悔改归正，
不单单是我们的心，
唔单系我哋嘅心，
也包括我们的思想，
亦都包括我哋嘅思想，
也包括我们的钱包，
亦都包括我哋嘅钱包。
那就是说，这个悔改归正最后要反映在我们基督徒的金钱观上。
咁我哋嘅悔改归正最后就系反映喺我哋金钱观上面。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好管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
其实这个就是我成为一个好管家的考验。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管家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管家呢？
反映在我们对于金钱的态度上。
反映在我们对金钱的态度。
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
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
在罗马，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听，
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
所以在谈金钱观的时候，
所以在讲金钱观的时候，
圣经先教导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圣经教我们生活上最基本的原则，
那就是知足。
就是知足。
什么样子的知足呢？
怎样的知足呢？
知足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知足这样的字眼，
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其实他是应用了当时希腊哲学家喜欢用的一个字。
在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其实是应用了希腊的人所喜欢用的字。
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希腊的哲学家，
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希腊哲学家，
他就特别强调知足是一个美德。
他特别强调知足是一个美德。
什么是他以为的知足呢？
怎样是他认为的知足呢？
英文就叫做 self-sufficiency。
英文叫做 self-sufficiency，
就是自己满足，
就是自己满足，
不靠任何外在的东西，
不靠外在的东西。
他为了要表示他自己的道行很高，
他为了要表示自己道行很高，
所以他在白天，
他在白日，
他就坐在一个木杆上面搭的平台上，
他就坐在一个木杆搭的平台上面，
过着一个非常刻苦的一个生活，
过着一个很刻苦的生活，
让所有雅典人看见他其实是一无所有，
被所有雅典人看到他是一无所有，
可是他依然可以活得很快乐，
但是一样可以活得很快乐。
那么当然半夜的时候，
当然半夜的时候，
他学着要拿食物给他吃，
就有人拿东西给他吃，
要不然他会活活饿死，
如果不是就会死，会饿死。
但是他好像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他好像用这样的方法
来表达他是一个知足的人，
去表达他是一个知足的人，
他不靠任何外在的东西，
他不靠任何外在的东西。
可是在这里圣经怎么教导我们？
但在圣经怎么教我们呢？
圣经上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
圣经教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
那么中文圣经的翻译有一点点可惜，
中文的圣经翻译有点可惜。
那么好像意思就是说呢，有的人敬虔还不够，
好像说敬虔是不够，
还要加上知足才行，
还要加上知足才行。
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
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
这个敬虔加上知足加上这个字，
敬虔加上知足加上这个字，
是一个希腊文的介词，其实叫做 meta，
是希腊文一个直词，叫 meta，
叫做 meta。 但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翻成英文应该是 with， W-I-T-H，
翻成英文应该 with，
意思就是说这个知足是随着敬虔而来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知足是随着敬虔而来的。
所以虽然保罗用了一个当时希腊哲学家所用的字，
虽然保罗用了当时的哲学家所用的字，
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
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
对希腊哲学家来讲，
对希腊哲学家来讲，
知足是一种修炼，
知足是一种修炼，
知足是一种靠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美德，
知足是靠自己的努力所得来的美德。
对于保罗来讲，
对保罗来讲，
圣经上这样子的启示教导我们，
圣经这样启示告诉我们听，
知足是上帝的一种恩典，
知足是上帝的恩典，
知足是因着我们认识神所能够得来的一个恩典，
知足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所得来的恩典。
我们因着认识神以神为乐的缘故，
我们认识神以神为乐的缘故，
因此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知足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知足的人。
我们因为认识神的缘故，
我们因为认识神的缘故，
我们知道我们喜乐的来源不是外在所拥有的东西，
我们知道我们喜乐的来源不是外在来的东西，
不是因为外面有什么，
不是外面有什么，
而是因为里面有主，
因为我们里面有主，
所以我们就能够喜乐，所以我们就能够知足，
所以我们就能够喜乐，我们就能够知足。
所以这个知足是因着敬虔敬畏神而来，
所以这个知足是因为敬虔敬畏而来，
所以这个知足是因着以神为乐而来，
这个知足是因为以神为乐而来的。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21世纪生活，
我们在今天21世纪生活，
我们主要问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我们真正喜乐的根源在哪里呢？
那么其实神赐给我们许多的丰富，
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丰富，
在这许多的丰富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快乐，
在很多的丰富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快乐，
但我相信我们最终要认识，
但我们最重要认识，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真的学会以神为乐，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学会以神为乐，
当我们真的能够以神为乐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以神为乐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知足的人，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知足的人，
外面的这些东西有或者没有，
外面这些有或者没有，
不会减少或增加我们的快乐，
不会减少或者增加我们的快乐，
因为我们快乐的根源是认识神，
因为我们快乐根源是认识神，
我们快乐是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快乐是因为我们同神的关系。
这几天我听了一个见证，我心里面很感动。
这几天我听到一个见证，心里很感动。
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
我们教会一位弟兄，
那么他的这个妻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这个妻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他特别所做的这个企业呢，是在这个 IT 的这个产业，
他这个所做的企业是 IT 产业。
你知道在最近这么多年 IT 这个产业非常非常的难做，
最近 IT 产业非常之难做，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听这个弟兄告诉我，
我有时候听到弟兄告诉我、
哦、他们又有一个 project 丢掉了，
他们有一个 project 不见了，
或者另外一个 project 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或者另一个 project 花了很多功夫，
最后只挣得一小部分，
只有挣得很小部分，
或者有一个 project 他们费了很多的力气，
或者有一个 project 他们费了很多力气，
这个做了大部分的工作，
做了大部分的工作，
可是主要的利润被一个更大的公司给拿走，
但是主要利润被一个更大的公司拿走，
所以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做得非常辛苦，
可是他告诉我，
但是告诉我听，
每天早上这个姐妹起来，
这个每日早上这个姐妹起身，
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读圣经祷告，
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读圣经祈祷，
那么有一天在这个生意最艰难的时候，
有一天生意最艰难的时候，
这个姐妹跟他的弟兄说，
这个姐妹跟我弟兄说，
我唱一首诗给你听，
我要唱一首歌给你听，
我今天早上晨更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晨更，
上帝把这首诗摆在我的心里，
上帝将这首诗摆我心里，
我一定要唱给你听，
我一定要唱给你听，
这个弟兄心里想，
这个弟兄心里想，
你的生意这么难做，
你的声音这么难，
你还有诗歌可以唱吗，
你还有什么诗可以唱呢，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敬虔而来的知足，
这个就是敬虔而来的知足，
我盼望在艰难的环境里面，
我盼望在艰难的环境里面，
我们来学会这样子的功课，
我们来学这个功课，
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所看为安全的这些东西拿走，
有时候神将我们看为安全的东西拿走，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可能是我们的 401k，
或者我们的 401k，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
我记得一次同学聚会，
那时候正是 Lucent这个股票涨得不得了的时候，
当时是 Lucent 这个股票涨得很犀利，
我有一个同学告诉我，
我有个同学告诉我，
他说老栾，
老栾，
我现在发得不得了，
现在发得很犀利，
我的 401k 全部都是在 Lucent 的股票，
我所有 401k 都是 Lucent 股票，
不得了不得了，
非常之厉害，
他讲了好几个不得了，
讲了好多个，
我不知道那时候 Lucent 已经 split 好几次，
当时 Lucent 已经 split 过好多次，
后来隔了没有多长的时间，
后来隔了不好长
Lucent 的股票跌到一股只有五毛钱，
Lucent 只跌到一股只有五毛钱，
我看到他我都不敢问他的 401k 怎么样，
我见到他不敢问他 401k 怎么样，
很多世界上的事情，
很多世界上的
给我们虚假的安全感，
给我们虚假的安全感，
可是一下子垮下来，
但一下就垮下来，
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
AT&T 工作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一个竞争者就是 Notel，
我们最大的竞争者就是 Notel，
他总是能够做出一些东西比我们做的东西好，
他总是能够做到一些东西比我们做得好，
几年以前我才晓得，
几年之前我才晓得
Notel 已经破产关门，
他已经破产关门了，
你知道世界上这些人家以为好的公司，
我们你知道世界上人家认为好的公司，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久不变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永久不变的，
今天我们看 Microsoft 觉得它很厉害，
我们今天看 Microsoft 觉得它厉害，
我们看 Google 觉得 Google 很厉害，
我们觉得 Google 很犀利，
我们觉得这个 Apple 也很犀利，也很厉害，
我们觉得 Apple 都是非常厉害，
但是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
十年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呢，
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不能够将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事情上，
寄托在那里那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安全感，
寄托在那里是一个虚假的安全感，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正的满足是在哪里，
我们真正的满足在哪里呢，
必须是根据我们跟神的关系，
必须跟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的时候神容许一些外面的东西拿走，
有时候神用一些外面的东西拿走，
为的是要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来，
为着要我们重新去到他面前来。
如果在这一次金融的危机里面，
如果在今次的金融危机里面，
我怕我们基督徒学到一个教训和功课，
我希望你基督徒学到一个教训和功课，
就是真的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来，
就是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来。
我听说在加州有一个教会，
我听说在加州有个教会，
有一个执事会的主席，
有个执事会的主席，
他就专门做 loan agent，
他专门做 loan agent 的。
那么在几年以前，
在几年之前，
他拼命的鼓吹弟兄姐妹，
他拼命鼓吹弟兄姐妹，
把自己现在的房子，
将自己现在的房子
去抵押借一个 second mortgage，
去抵押借一个 second mortgage，
做什么事情呢？
做什么事呢？
来投资在这个 Las Vegas 或者在 Phoenix 的房地产，
去投资 Las Vegas 和 Phoenix 的房地产。
许多人听了他的话，
好多人听咗佢话，
账面上赚了很多钱，
账面上赚咗好多钱。
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但系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晓得不晓得？
我知唔知道咧？
现在房价什么地方跌得最多？
知唔知房地产跌得最犀利边一度？
就是 Phoenix 跟 Las Vegas，
就系 Phoenix 同埋 Las Vegas。
所以在教会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风波和问题。
所以在教会产生很多风波和问题。
好，我听了这些事情，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难过。
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想法？
是怎样一种想法？
好，让基督徒希望能够很快的赚很多钱呢？
让基督徒很快赚很多钱呢？
我并不是说财富是罪恶。
我不是说财富是罪恶，
我也不是说基督徒做 loan agent 就是犯罪，
我不是说基督徒做 loan agent 就是犯罪，
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思想到底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但我们要仔细思想我们究竟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到底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过什么生活，
圣经上这样的清楚告诉我们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了，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一定要学会过一个知足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面要学会过一个知足的生活，
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知足的生活呢？
怎么样可以过一个知足的生活呢？
底下说因为我们不能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底下讲话我们不能够带什么来也都不可以带什么走，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只要有衣有食就算知足，
所以一个人能够知足，
所以一个人能够知足，
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一定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就是看见不能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就能够看到不能够带什么来也都不能够带什么走，
在这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字眼，
这里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字眼，
一个字眼是来，
一个是来，
一个字眼是去，
一个是去，
在来和去的中间，
在来去中间
就是我们的今生，
就是我们今生，
在来和去之外，
在来去之外
就是我们今生之外的永恒，
就是我们今生之外的永恒，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地提醒我们，
这段圣经很清楚提醒我们，
我们如何过今生，
我们怎样过今生，
一定要放在永恒的这个坐标里面，
一定要放在这个永恒的坐标里面，
今生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
今生所拥有任何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没有所有权，
我其实都我们没有所有权，
我们只有使用权，
我们只有使用权，
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我们能够带得去，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一样能够带走，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希年的条例，
就是希年的条，
就是49年之后，
就是49年之后，
这个地全部都要归给原主，
这个地要完全归回原主，
地不可以永远的卖，
地不可以永远卖，
因为地通通都是属于神的，
因为地通通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你能够卖的只是地的这个使用权而已，
所以你可以卖的只是地的使用权，
到了49年之后，
到了49年之后，
所有的地49年一到，
所有的地49年一到，
全部都要物归原主，
全部都是物归原主，
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则，
也提醒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不拥有任何东西，
也都提醒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没有拥有任何东西，
通通都是属于神，
通通都是属于神，
到时候要物归原主，
到时候要物归原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不再有这样子的条例，
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条例，
但是这个原则没有变，
这个原则没变，
我们所有手上有的东西，
我们所有手上有的，
不过是神暂时托我们管理而已，
只是神暂时托付我们管理，
在我昨天讲到无知的财主那个比喻里面，
在昨晚我们讲到无知的财主比喻，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今晚就要你的灵魂，
你所得的要归谁呢？
你所得的要归谁呢？
这个得这个字英文圣经翻成 store up 积蓄，
在这个得这个字英文圣经翻成是积蓄，
所以事实上这个人并不拥有任何的东西，
其实这个人并没有拥有任何东西，
他不过是在积蓄而已，
他只不过是积蓄而已，
正像诗篇上所说的，
就好像诗篇所说的，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
世人行动实好似幻影，
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积蓄财宝不知道第日边，
我们在世界上只是积蓄而已，
我在世界上只是积蓄，
从来就不拥有任何的东西，
从来没有拥有任何，
我们一定要认识在来去之间的今生里面，
我们必须认清在来去今生里面，
其实我们并不拥有任何的东西，
我们其实没有拥有任何，
我们不过是为神来管理跟使用而已，
我们只不过为神来管理而使用，
如果我们看到永恒，
如果我们看到永恒，
我们今生所拥有的，
我们今生所拥有的，
就变成一种投资，
就变成一种投资，
可以投资在永恒里面，
你都投资在永恒里面，
可以用在一些事情上，
可以用在一些事情上，
是对在永恒里面有价值，
是对永恒里面有价值，
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不要积攒财宝，
乃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乃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因为在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通，
因为地上有虫子咬又会受坏，又有贼挖窿来到偷，
那么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
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财富就不是为着享受，
财富就不是为了享受，
财富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责任，
财富是一个极大的责任，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当我们所拥有的越多，
我们所拥有的越多，
我们不是有一个虚假的安全感，
我们不是一个虚假的安全感，
我们反而战战兢兢的在神的面前要管理，
我们要反而要战战兢兢的在神面前好好管理，
这是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再来解释，
我一会会跟大家再解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盼望大家能够明白，
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为什么圣经怎样说都不能够侍奉神又不再侍奉马门，
有一次我在国内的一个家庭教会，
有一次我在国内的家庭教会，
我就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就问大家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圣经上说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为什么圣经又说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因为在这里好像把马门跟神是作为什么，
这个好像将马门同神作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对比，
作为一个对比，
好像马门跟神作对比，
好像马门跟神作对比，
马门不是金钱吗，
马门就是金，不是金钱吗，
我们不是都说金钱是中性的吗，
我们不是说金钱是中性的吗，
怎么这个中性的金钱在这里可以跟神作对比呢，
这个中性的金钱为什么可以跟神作对比呢，
这是有一个小女孩，
有一个小的女孩，
大概只有六岁还是七岁，
大概只有六七岁，
刚刚上小学一年级，
刚刚上小学一年班，
那一天学校没有上课，
那天学校没上学，
所以她就坐在底下跟大人一起听，
所以她坐在下面跟大人一起听，
她就举手，
她就举手，
她说爷爷，
她爷爷，
她叫我爷爷，
叫我爷爷，
哎呀我听了很难过，怎么可以叫爷爷，
好难过，怎么可以叫我爷爷的，
他用他那个小孩子的声音，
他用那个小孩子的声音，
他说因为马门会成为假神，
是吧，因为马门会成为假神，
哎呀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哇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道理，
我为他感谢神，
我去感谢神，
几年以前我跟我太太又回到那个地方去，
几年之前我跟我太太又回到那里，
那时候那个六岁的小女孩，
当时的六岁小女孩，
现在已经是一个高中生，准备要上大学。
而家已经是高中生，就快要上大学。
我特别把他拉过来，
我特别将佢拉过来，
我特别为他祷告，
我特别为佢祷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都懂得的道理，
一个六岁的女孩都懂得的道理，
我们是不是懂呢？
我哋系咪懂呢？
金钱不是中性的，
金钱唔系中性的，
金钱有极大的魔力。
金钱有极大的魔力，
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假神，
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假神，
所以耶稣才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所以耶稣说你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当我们在追求金钱的同时，
在我们追求金钱的同时，
如果我们把握不住自己，
如果我哋把握唔住自己，
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如果唔系神俾我特别嘅恩典，
我们会迷失自己，
我哋会迷失自己。
好多年之前，我去洛杉矶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
我好多年之前去洛杉矶参加特别聚会，
有一个弟兄就住在一个弟兄家。
我就住在一个弟兄的家，
那么那几天那个弟兄不方便，
那几天个弟兄不太方便，
不能够送我去参加那个聚会，
不能够送我去参加聚会。
你知道洛杉矶很大，
你知道洛杉矶很大，
也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工具，
也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所以后来他就找了一个他所认识的弟兄，
他就找了一个去了认识的弟兄。
那么那个弟兄呢，刚好也要参加同一个聚会，
这个弟兄刚刚要参加同一个聚会，
所以每天早上那个弟兄就接我去，
所以每天早上弟兄就接我去，
一直到晚上聚会结束之后，他就在我们在一起，他在开车在送我回来，
直至晚上聚会结束，他就开车送我回去。
我们这样差不多有三四天的时间，
我们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
从原来不认识，
从原来不认识，
那么到开始可以谈很多的事情，
到开始可以谈很多，
因为每天在路上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每天在路上有两个钟头，
我就记得 聚会的最后一天，
我记得去聚会最后
那个弟兄就跟我谈他心里面的苦恼，
这个弟兄就跟我讲他心里面的苦恼，
他说栾弟兄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栾弟兄我有事情想请教你，
他说我们家里面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家里面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们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我们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从小我们都去主日学，
我们从小去主日学，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受浸归主，
我们很年轻就受信归主，
那么可是我觉得，
但我觉得
我的这些兄弟姐妹们，
我的等兄弟姐妹们
在信仰上似乎都不如我认真，
在信仰上不是好像我那么认真，
我如果讲得不客气的话，
如果我觉得不客气的话，
他们不过都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
对，都不过是挂名的基督徒，
可是我心里面就很纳闷，
但我心里面很纳闷，
也很不服气，
也都很不服气，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做生意都做得红红火火，比我成功的多，
他们每个人做生意都做得红红火火，比我好得多，
他们每一个人做生意都做得很好，
他们每个人做生意都做得很好，
只有我做生意做到现在一事无成，
只有我做生意做到现在一事无成，
勉强混一碗饭吃，
勉强混一碗饭吃，
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郁闷，
我心里面好纳闷。
最近我开始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最近我同神咁嘅祷告，
一方面我感觉神呼召我出来全时间的服侍他，
一方面我觉得神要呼召我出来全时间服侍，
一方面我心里很不甘心，
另一方面我亦都觉得好唔甘心，
所以我跟神这样子祷告，
所以我同神咁祷告，
你看这个祷告神会不会听，
你谂下呢个祷告神会唔会听，
我说你要祷告什么，
你点样祷告啊，
我跟神祷告说，
我同神祷告话，
神啊求你让我发一次，
神俾我发一次啦，
让我这一笔生意做了能够赚大钱。
我用呢笔生意做咗可以搵大钱，
赚了一笔大钱之后，
搵咗得大钱之后，
我就把生意收起来，
我就将生意收翻嚟，
啊，心甘情愿地去读神学，然后全时间服侍你。
心甘情愿读神学服侍你，
我一辈子只要发这一次就好。
一生人要发一次先得，
发了这一次我就满足了。
我发咗一次就满足啦。
我就不会再想要再多赚钱，
我就不会要多赚钱，
我就心甘情愿的服侍你，
我就心甘情愿服侍你。
他说栾弟兄，
他说栾弟兄，
我求神让我发一次，你看这个祷告神会不会听？
我求神俾我发一次，你谂睇神会唔会听我呢个祷告呢？
好，我真的不晓得如何回答他，
我都唔知点样答佢。
我知道那是他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难处，
我知道这个是心里面很大的难处，
我只好说弟兄你自己在神面前继续的祷告，
我说弟兄你继续在神面前好好祷告，
你越祷告我想只要你愿意把一切交给神，
我越祷告只要你将你所有交给神，
我相信神会给你答案，
我相信神会给你答案。
隔了几年之后，
过了几年之后，
那么有一次在我们教会，
有一次在我们教会
收到一个特别的一个 request，
收到一个特别的 request，
就是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
就是一对宣教士夫妇，
他们在一个很偏远很艰难的地方做宣教士，
他们在一个很偏远艰难的地方做宣教士，
他们现在返回美国来述职，
他们现在回美国述职，
也希望访问一些不同的教会，
也都希望访问不同的教会，
介绍他们的工作，
介绍他们的工作。
诶，我一看那个宣教士他那个书签上面那个宣教士的那个弟兄的相片，
我看这个宣教士书签上的相片，
觉得他很面熟，
觉得很面善，
再一看看他的名字，
仲要睇个名，
不就是那个想要发一次的弟兄吗？
唔系就系个想发一次嘅弟兄吗？
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好奇，
我就好好奇啦。
我再看说他们出来这个全时间奉献的时间，
我再睇出嚟全时间奉献嘅时间，
似乎离上一次他问我的那个时间呢，并不是隔了很长的时间，
系同似乎同上一次问我嗰个时间唔系隔到好长。
那么所以后来他们就来了，
后来来了
啊，那我们彼此也很快的就认出来了，
我们彼此好快认得出来，
也非常的高兴，
也都非常高兴。
我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他，
而且这个问题想问他，
可是忍到最后还是没有问，
所以忍到最后都没问，
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弟兄你到底发过没有？
最近有没有发到呢？
我没有问，
我没问，
但是我想我知道答案，
我想我知道答案。
从时间上看，
在时间上看，
显然他明白了，
显然去明白了。
如果要出来就出来，
如果要出来就出来。
而且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而且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当我们那么想要发的时候，
当我想要发的时候，
这样发一次，
咁样发一次，
有可能就停下来嘛？
有可能就停落嚟啦？
不一定的，
系唔一定嘅。
我们不要太高估自己，
我哋唔好高估自己。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会高估自己，
人最大嘅问题就系高估自己。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位非常好的弟兄，
有位非常好的弟兄。
那时候他看见教会机构里面很需要钱用，
他当时见到教会机构很需要钱用，
所以他就说他要立志为主赚钱。
所以他说要立志为主赚钱。
那么后来要毕业的时候，
后来要毕业的时候，
团契的辅导就问他，
有一个辅导同他讲，
某某弟兄，你毕业之后要做什么？
啊，某某弟兄，你毕业之后做啲嘛？
他说我要为主赚钱，
我要为主赚钱。
就那个辅导就抓着那个弟兄，
因为辅导就啊捉住你弟兄，
说弟兄啊，
啊弟兄啊，
主还先不要你的钱，
啊主还先唔要你的钱，
主要你这个人，
主要你个人。
哎呀，我那时候就这个辅导实在是脑筋太不通了。
我嗰阵时我谂下啲辅导真系脑筋。
为主赚钱是一个非常高贵的目标。
为主赚钱是一个非常高贵的目标。
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话泼他的冷水呢？
点解用咁嘅话嚟泼冷水呢？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
将近四十年过咗去啦。
我现在心里面的感受稍微深了一些。
而家感受非稍微深咗啲。
教会里需不需要基督徒的企业家？
教会里面需唔需要基督徒嘅企业家呢？
绝对需要，
绝对需要。
神也给一些人呼召，
神都亦都俾一啲人嘅呼召，
让他们成为基督徒的企业家，
让佢哋成为基督徒嘅企业家，
为主赚钱，
为主赚钱，
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
呢个系非常真实嘅事。
我有机会接触，比方说在国内温州的一些基督徒，
譬如我有机会接触温州嘅基督徒，
他们有许多人是很成功的企业家，
佢哋一啲好成功嘅企业家，
他们真的是为着神的事工慷慨的奉献，
佢系真系为咗神嘅事工慷慨。
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错，
呢啲事情一啲都唔错。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但我哋必须承认，
这不见得是神给每个人的呼召，
呢、这个唔见得系神俾每个人嘅呼召。
神所看重的，
神所睇重嘅，
是先要得着我们这个人。
是先要得着我们这个人，
神得着我们这个人没有？
神得着我们这个人没有？
我们有把我们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没有？
我们有没有将自己献上活祭呢？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事。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把握住，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把握住，
在为主赚钱这样子的一个心愿的底下，
在为主赚钱的心愿底下，
许多人因此可能会跌倒，
很多因此而跌倒。
因为金钱不是中性的，
因为金钱不是中性的，
金钱常常变成一个假神，
金钱常常变为一个假神，
那就是马门，
这个就是马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的原则，
我们要回头看看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原则，
那就是有衣有食就要知足，
就是有衣有食就要知足。
什么叫做有衣有食就要知足呢？
什么叫有衣有食就要知足呢？
基本上就是让我们 看出，
基本上让我们看出
衣和食，
衣同食
是生活上的必须，
是生活上的必须，
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就看出什么是生活上的必须，
就看出生活上的必须，
什么是生活上的奢侈，
咩叫生活上的奢侈，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我相信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提醒跟命令，
我相信这个是对所有基督徒的提醒和命令，
要我们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让我们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我是很喜欢一本书，
我不晓得以前李定武牧师跟师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有没有介绍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读，
我不知道当时李定武牧师和师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有没有介绍你们读，
那就是 Richard Foster 写的一本书，
就是 Richard Foster 所写的一本书，
英文叫做 那个中文是翻成简朴生活的真谛，
中文是翻成简朴生活的真谛，
英文叫什么名字我竟然忘掉了，糟糕、哦、 不是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啊，是 the small simplicity。
The
freedom of simplicity， 简朴生活的自由，
是简朴生活的自由。
那我们中文翻成简朴生活的真谛，
中文翻成简朴生活的真谛。
如果我没有看过的话，
如果你没看过的话，
有谁看过的举手让我看看。
也有看过请举手。
看过封面的举手让我看看。
看过封面你要请举手。
好好，谢谢，请放下。
多谢，请放低。
可惜在那里没有。
好，现在那里没有。
好，那么既然那个杨弟兄看过，也许他可以介绍大家都看。
杨弟兄已经看过，请望可以借给大家。
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看那一本书。
我盼望每个基督徒都看过那本书。
好，也许这样子的话呢，我再讲另外一本书。
或者这样的情况讲另一本书。
我盼望每一个做家长的人。
我盼望每一个做家长的。
如果你有这个 teenager 的小孩。
如果有 teenager 的小孩。
你一定跟这些孩子一起看一本书。
你们一起同这些小孩子看一本书。
是 Elizabeth Elliot 写的一本书。
是 Elizabeth Elliot 所写的。
叫做 Passion and Purity，
叫 Passion and Purity。
好，最好是在小孩的青春期之前就看，
最好在小朋友的青春期之前看。
看完了之后呢，跟他们很大方的来讨论。
看完之后，同佢好大方讨论。
那本书有些地方写得非常的露骨，
有啲本书有啲地方写得好露骨。
但是一定要跟孩子讨论，
一定要同细蚊仔讨论。
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一些华人的父母亲，
我哋今日喺美国华人父母亲，
我稍微离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稍微离题一啲啲，但系呢个好重要，觉得。
我们常常不太跟孩子谈这些事，
我哋常常唔同细蚊仔讲呢事，
特别是像关于这个性教育。
特别是讲关于性教育，
我们晓得不晓得孩子在学校里面的性教育学些什么？
你知唔知细蚊仔学校学嘅性教育学啲咩咧？
老师教得非常非常的露骨，
老师教得好露骨。
他们看了一些录影带，非常非常的露骨。
睇啲录影带非常的露骨。
那么他们在学校里面看，
喺学校里面睇，
心里面暗暗的高兴，看得很过瘾。
心里面暗暗高兴，睇得过瘾。
回到家里面变成一个禁忌的话题。
翻咗屋企就变咗个禁忌嘅话题。
但是学校里面教这些东西，
但学校里面讲呢嘅嘢，
不太教价值，
唔太教价值，
只是讲事实，
只系讲事实。
价值谁要来教呢？
价值系边个嚟教嘅咧？
我们的父母亲要教，
我哋父母亲要教。
孩子已经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
什么叫学学到咁多？
已经在网上看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
喺网上睇咗好啲咁嘅嘢。
他们私下已经谈了许多这样子的东西。
我哋私下已经谈论好多次。
我们的爸爸妈妈要尽上我们的责任。
我哋爸爸妈妈要尽上我哋嘅责任。
你不要说哦，我们有 earmark 交给他就好。
我哋唔好话有 earmark 交俾佢就好啦。
那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呢个系我哋做父母嘅责任。
要好好的跟孩子谈，讲清楚。
要好好同细蚊仔讲清楚。
要问他们说学校老师怎么教你们。
你要问一下学校老师点样教佢哋。
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
我今日只可以讲到呢。
如果要我继续讲的话，我一个晚上都讲不完。
如果要继续讲一晚都讲唔完。
好，那么这本书我觉得非常的好的 ，Freedom of Simplicity。
我觉得这本书 Freedom of Simplicity 非常之好，
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可以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话俾基督徒听点样可以过一个简朴生活。
如果我们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如果我哋过学习过一个简朴生活。
基本上我们不需要为着我们日常的生活花那么多的钱跟心思。
基本上我们为了日常生活花钱和心思，
我们自然可以过着一个非常快乐的生活。
我们自然就会过一个比较快乐的生
活。因为喜乐的根源是在上帝那里。
因为喜乐的根源在上帝那里。
我记得我的小女儿有一次，大概是小学二三年级回来。
我记得我小女儿大概是二三年级回来。
她回来之后，她就很不高兴。
她回来之后很不开心。
她说：“爸爸妈妈，我今天非常非常的丢脸。”
哦，爸爸妈妈，今天我好冇面。
我说：“怎么非常丢脸呢？”
点样冇面法呢？
她说：“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今天老师问一个问题，
说：“你们中间谁去过那个 Florida 那个叫 Disneyland 还是 Disney World？”
Disney World，
他说 yeah, 你们中间谁去过 Disney World？
我们中间边个去过 Disney World 呢？
他说所有的同学通通举手，
所有同学都举手，
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
只有一个人没举手。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你知道边个呢？
我说 Of course I know，
我当然知道啦。
去会 Gloria Loan，
你去 Gloria Loan， OK，
那是他的名字，
那个是个名。
我跟他说 Gloria，
Gloria，
you should be proud of that，
你应该好。为自己骄
傲。You are so unique, you are so different.
你是so咁独一同埋不同。
他说爸爸我很丢脸。
哇，爸爸好冇面啊。
别人通通都去。
其他人都去晒啦。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去？
几时才去得？
哦，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每天就问我。
从嗰时候就开始每日就问我。
他后来常常问我。
他后来时时问我。
他说：“爸爸，为什么我不能够去 Disney World？”
爸爸点解我哋唔可以去 Disney World？
有时候我被他问烦了。
我有时俾佢问得好烦。
我就要让他不问。
我想佢唔问，
我就随便想了一个回答。
我随便就俾佢一个回答。
我说 ：“Because we cannot afford it。”
我因为冇钱，
因为我们去不起。
去唔起。
后来我发现这样讲很错啊。
我后来觉得咁样讲好唔好？
第一，因为这句话不诚实。
因为呢个话唔诚实。
并不是真的去不起。
唔系真系去唔起。
而且呢，当我这样回答，
而且我咁样回答，
给他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俾一个好错误嘅观念，
就是 as long as we can afford it, we can do it。
就系 as long， 即系我哋有钱就可以去啦，
对不对？那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系一个好糟糕错误嘅观念。
后来我只好花很多时间跟他解释。
后来我花好多时间同佢解释，
为什么我们不去那里的原因？
点解我唔去咁嘅原因？
好，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希望多欣赏大自然。
我就话俾你听，我哋希望多欣赏，
看看上帝的创造，
睇下上帝嘅创造，
而不是去那些好像很这个人工化的这些东西，
而唔系去嗰啲好似好人工化嘅嘢。
我告诉他说，我们觉得去那个地方对你教育的作用不大。
我哋觉得你去个地方对你教育作用唔大。
他就说，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会带他们去？
就话点解系其他父母带你去啦？
啊，我就说那是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不一样。
就是、因为你爸爸妈妈唔一样。
啊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呢啲冇咩问题噶。
啊，那么这样跟他讲呢？
咁样同佢讲。
他一开始还是不太服气。
佢仍然唔服气。
但是后来呢，他慢慢也就算了。
佢后来也慢慢算啦。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你如果真的跟孩子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如果你同心有一个亲密嘅关系，
你知道让孩子晓得你真的关心他们、爱他们，
你让佢知道你真系关心爱佢哋。
有一些解释，他们当时不见得明白。
有啲解释，佢当时唔见得明白。
但是他们可以接受。
但系可以接受。
那么最近我这个小女儿终于去了 Disney World。
最近呢个小女儿终于去了 Disney World 啦，
以我的妹妹带他们家的小孩去。
因为我细妹带佢屋企，带埋一齐去。
就说你要不要让 Gloria 也来这边跟我们一起玩？
就问啊 ，Gloria， 你要唔要带埋一齐去咧？
她现在是一个 Law School 一年级的学生，
已经系 Law School 一年班嘅学生。
刚刚念完了一年，念得很累很累。
啱啱读一年好攰。
我就后来打电话，在他回来前告诉他说，你要不要去 Disney World？
喺翻嚟之后打问佢，你要唔要去 Disney World 啊？
他说 All right。
All right，
好像也不是很兴奋，
因为唔觉得好兴奋。
我跟他说飞机票爸爸出，
飞机票我出啦，
那么他就很高兴，他就去了，
咁啊高兴去啦，
那么第一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他，
第一天晚上我打俾佢，
他说告诉我，
他就话我听，
他说爸爸我谢谢你，
啊爸爸我多谢你，
我小的时候你没有带我来，
你细嘅时候冇带我嚟，
天气那么热。
天气咁热，
路走得那么远，
走咁嘅路，
很多小孩子一边走就一边很 fussy。
你细蚊仔一边走一边好不时，
他说爸爸你很有 wisdom，
爸爸你好有智慧，
小的时候没有带我们来，
细嘅就冇带我嚟。
那么我为什么提这些事情呢？
我哋要提呢啲咁嘅事情。
你知道我们其实可以靠主的恩典，
其实我哋可以靠主嘅恩典，
有许多别人做的事情，
好多其他人做嘅嘢，
我们真的不一定需要做，
我哋唔一定需要做。
好，我们尽量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我哋尽量过一个简单嘅生活。
我们哈。生活里面就会简单的很多，
我哋生活就会简单好多。
我们的小孩，我们从来不弄 birthday party，
我身边从来都冇 birthday party，
因为我们不办 birthday party，
我因为唔做 birthday party，
所以别的小孩 birthday party 也不会请我们去，
所以其他身边只 birthday party 也唔请我哋，
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的轻松，
所以我哋非常之轻松。
我不是说办 birthday party 是犯罪或者怎么样，
我唔系话办 birthday party 系犯罪，
但我们三个小孩，
但我三个身边仔，
一年办三次，
一年办三次，
如果从十岁开始就要办，
从十岁开始办，
办到十八岁，
办到十八岁，
八三二十四次，
八三二十四次，
我实在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我实在冇咁嘅经历。
我常常跟小孩子讲，
我常常同小蚊仔讲，
你不需要交很多的泛泛之交，
你唔需要交好多泛泛之交，
你不需要变得好像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人，
你唔需要变得一个好 popular 嘅人，
你真的就是需要交几个很知心的朋友，
你只有需要交一个几个知心嘅朋友，
特别他们年纪比较大了之后，
佢哋特别年纪大，
交几个祷告的同伴。
交几个祷告的同伴。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当我咁讲嘅时候，
也真就是这样子，
亦都系真系咁样。
我们这个三个孩子到现在，
我哋三个细蚊仔到而家
都有一两个或者两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亦都有两三个非常好嘅朋友，
真的是可以成为祷告的同伴，
真系可以成为祷告嘅同伴。
那么特别是我们家有一个小孩，
特别我屋企有个小孩，
那么他交了几个朋友，
佢交咗几个朋友，
陆陆续续的。都到国外做中宣，在外面一年两年做宣教士，
陆陆续续在外面出面做中宣，做一年的宣教士，
都指定要他 做他的这个 prayer partner，
都指定要他们做他们的 prayer partner，
做他的这个做他们的 supporting leader，
做他们的 supporting leader。
那么我相信他们也为他祷告，
我相信他们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避免让我们自己的孩子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
我们有时要避免让避免什么就落在这样的限制，
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让孩子晓得他们所以有尊严。
让他们晓得他之所以有尊严，
他们所以宝贵，
之所以宝贵，
因为他们是上帝所爱的，
因为他是上帝所爱的，
也因为他们是父母亲所爱所看重的，
也都因为父母亲所爱和看重，
并不是因为他们穿得很 fashionable，
不是因为觉得很 fashion。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儿这样跟我讲，
我记得我女儿跟我讲，
她说爸爸你知道吗，
爸爸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女孩子喜欢 Luke， Luke 是我儿子的名字。
她说为什么没有女孩子喜欢 Luke 呢， Luke 是我一个仔的名字、
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他呢，为
什么没有人喜欢他呢、
他看起来长得也不错，比你好看最起码，
长得不错比你好看起码、
那么念书也不错，
读书你都读得不错，
人也非常的好，
人都很不错，
也很聪明，
也都很聪明，
为什么没有女孩子喜欢他呢，
为什么没有女孩子喜欢
他，因为他太不酷了，
因为他不够酷，
所有的男孩子都穿 baggy jeans，
好多男孩子穿 baggy jeans，
只有他还穿普普通通的那个裤子，
他只是穿普普通通的裤，
所以这样女孩子就不会喜欢他，
所以女孩子不喜欢他、
我就跟他说这样子最好，
这样就好了，
他只需要一个女孩子喜欢，
他只要一个女孩子喜欢就可以了，
就是上帝给他预备的那一个，
就是上帝为他预备那个、
这样讲虽然是容易，
这样讲是好像容易，
但是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popular 一点呢，
谁不喜欢自己的小孩子 popular 多一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有挣扎，
有时候我心里有挣扎，
甚至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的太太讲，
甚至有姐妹跑来跟我太太讲，
你儿子衣服穿得太土了，
你仔穿衫穿得太土了、
带他到什么什么 Abercrombie 什么什么什么，带他那里去买一点点衣服，
但是买一点好点衫，
我们从来都不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从来不做乜事。
我也常常跟我的儿子说，
我成日同我仔讲，
你将来交女朋友，
你将来交女朋友，
千万不要找一个 high maintenance girl。
千祈冇一个 high maintenance girl。
你听懂什么叫做 high maintenance？
你知咩叫 high maintenance？
如果听不懂的话，表示你离这个小孩的 culture 太远了。
咁你如果听唔明嘅，你可以十蚊仔 culture 太远啦、
一定要找一个 low maintenance，
揾一个 low maintenance 嘅，
最好是 maintenance free， 像你妈妈一
样，好似好似妈妈一样。
我这样讲好像是开玩笑的讲法，
我咁样讲好似开玩笑，
但是我们要灌输孩子这样子的观念，
但要灌输什么仔咁嘅观念，
不要借着穿的衣服来肯定自己，
唔好借住你着衫裤嚟肯定自己，
我们大人也一样，
我哋大人一样，
不要借着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薪水来肯定我们自己，
唔好借住我哋职业同薪水肯定自己，
过着一个很简单的生活，
我一个简单嘅生活，
我在 East Brunswick 那个房子，
我 East Brunswick 呢间屋
是在1983年买的，
喺1983年买的，
在那里住了很多年，
喺嗰度住咗好多年，
那么就有人劝我，
有人劝我，
你现在薪水比以前多了，
你嘅薪水比以前多，
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吧，
换一个大啲屋啦。
那我说，
我话，
我绝对不要增加我的 mortgage，
我绝对唔要增加我 mortgage，
我的原则，
我嘅原则系，
是尽可能把 mortgage 先还清，
我就尽量将 mortgage 还清。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能够提早退休，
我能够提早退休，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个好重要原因。
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样呢？
就是我的 mortgage 没有越弄越多。
就是我 mortgage 没越弄越多。
就是第一个房子的 mortgage。
就是第一个房子的 mortgage。
在期限之前就已经还清了。
在期限之前已经还清了。
所以当我们过简朴的生活，
当你过简朴生活，
我们就有什么？
我们就有什么呢？
Freedom of simplicity。
就是简单的自由。
我们就有自由，
我哋就有自由。
如果我们过着一些一般人所追求的生活，
如果我哋过着一般人所追求的生活，
我不能够说那个是犯罪，
我唔能够讲系犯罪。
但是你晓得吗？我们失去了很多的自由。
你晓唔晓得我哋失去好多嘅自由？
何必呢？
何必呢？
划不来
啊，划唔嚟，
非常非常的划不来，
非常之划不嚟。
我们真的就是靠主的恩典这样过生活，
我真的真的要靠主这样过生活，
因为喜乐不是根据我们外面所有的东西，
因为喜乐不是根据你外面所有的东西。
我1981年开始在 AT&T 上班，
我1981年开始在 AT&T 上班，
薪水不是特别好，
薪水不是特别好，
但绝对不是特别不好，
但是绝对不是特别不好，
其实是中上的薪水，
其实是中上的薪水。
我第一辆新车，
我第一辆新车
是1997，是不是是1996年买，
在1996年买。
在之前都是买旧车。
之前都是买旧车。
因为我们坚持一个原则。
我们坚持一个原则。
我们只为买房子借钱。
我们只为买房子借钱。
我们不想为买车子借钱。
我们不想为买车借钱。
我没有说买车子借钱是错。
我没说买车借钱是错。
只是我们自己夫妻两个人定的一个原则。
是只是我们夫妻所定的原则。
我们唯一的负债。
我们唯一的负债
是为着买房子的负债，
是为了买房子的负债，
所以这样我们的负债就一天一天少，
所以我们的负债一天一天少，
收入多了负债一天一天少，
我生活一天负债越来越少，
收入虽然一天比一天多，
收入虽然一天比一天多，
负债却一天比一天少，
负债却一天一天少，
我做梦都会笑，
我发梦都笑，
因为很自由嘛，
你好自由嘛，
你心里面很轻松嘛，
心里好轻松嘛。
你如果收入越来越多，
你收入越来越多，
负债也越来越多，
负债也都越来越多，
你一直有这样子压力，
一直有咁嘅压力。
好，我 Bell Lab 有一个同事结婚，一个女同事
，Bell Lab 个女同事结婚，
那么然后呢，她的先生呢是在一个药厂做研究工作。
佢个先生系药厂研究做，
哇，两个人的薪水加起来不得了，
两个人薪水加起来不得了。
可是我知道 Bell Lab 那时候，就是 AT&T Lab 那时候情绪已经不太稳。
我知道 Bell Lab 当时情况唔好稳定，
所以那个姐妹问我，
所以姐妹问我，
她说大端我要结婚了，
我大端我要结婚啦，
她把我当做一个哥哥一样，
她当我系一个哥哥。
她说你有什么 advice？
有咩 advice 啊？
我说我只有一个 advice，
我只有一个 advice，
你们将来结了婚之后，
结婚之后，
那么可能不久之后呢就会有小孩。
可能不久之后有小蚊仔，
他年纪不小了啦，
已经年纪不小了。
我说别搞什么避孕，赶快怀孕。
不要搞什么避孕，即刻快点。
我跟他很熟，所以我可以跟他讲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跟他很熟，所以这样跟他说。
可是我说，当你们要买房子的时候，
但是你买房子的时候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Count single income 来买房子。
当你是一个 single income 来买，
只算一个人的 income 来买房子，
只是算一个人的收入。
我说虽然不能够买很大的房子，
虽然不能够买好大的屋，
但是也可以买一个能住的房子，
但是可以买一个能够住的房
子。听我这样的一句话，
你听我这么讲，
他说好，
我好。
结果后来他们真的不久之后怀孕，有了孩子，
后来不久之后怀孕有了小蚊仔，
那时候房子价钱很高，
当时的房子价钱很高，
他就买了一个 townhouse，
他就买了一个 townhouse，
他就告诉我，
他就话俾我听，
哦，他说很多的同事都说你傻瓜。
头同事话俾我听，你傻嘅。
你跟你先生两个人薪水那么多，
你同你先生加你薪水咁多，
可以买一个 three car garage 的大房子。
你可以买一个 three car garage 的大房子。
他说，甚至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跟他说他很傻，
甚至有教会的姐妹同佢讲你好傻。
为什么这样子？
点解咁噶？
那么正在这样讲的时候，
佢正系咁样讲嘅时候，
那时候 AT&T 开始裁员
，AT&T 开始裁员，
他的工作就没有了，
佢工作就冇啦。
隔了大概两年之后，
再过两年之后，
他失业了两年之后，
失咗业两年之后，
又回到了 AT&T，
又翻返 AT&T。
他上班的第一天，
佢翻工第一日，
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打电话俾我，
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聊天，
约我去办公室度聊天。
他说，在他结婚之前，
我系去结婚之前
所听到的一个最好的 advice，
佢所听到一个最好嘅 advice，
就是我给他的那个 advice，
就系我俾佢嘅 advice。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请听清楚，
请听清楚。
我并没有说用两个人的 income 去买房子是不对。
我冇话用两个人 income 去买房子系唔啱。
这个不是一个黑跟白的问题。
呢个唔系一个黑同白嘅问题。
但是假定我们愿意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但系假设我哋想过一个简朴嘅生活，
我真的不觉得我们需要为着养一个大房子，大家都神经紧张。
我真系唔希望大家为咗养一个大房子神经紧张。
划得来吗？
系划得嚟吗？
我们多留一点力气，
我哋多留啲力气，
好好的服侍神，
好好咁服侍神。
我去过有一些人的家，
我去过一啲人屋企，
房子大得个不得了，
屋大到不得了。
哎呀，我想两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干什么？
我谂下两个人住咁大屋做乜鬼咧？
可是因为房子很大，
但系呢个好大。
那么冬天呢，暖气又不敢开得太高，
冬天冷气唔敢开得太高。
所以他们说对不起啊。
我对唔住啊！
啊，这个外套不要脱
啊！你外套唔好除。
哎呀，干什么？
搞啲乜咧？
哎呀，何必呢？
何必咧？
哎呀，何必呢？我们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吗？为什么？
我哋要过咁嘅生活为啲咩？
我知道房子可以保值。
我知道房子可以保值。
有人一直告诉我说房子绝对不会跌价。
有啲人话俾我听，房子绝对唔跌价。
真的吗？
系咪真噶？
房子真的永远不会跌价吗？
房子真系永远唔跌咩？
五年以前你这样讲，
五年以前
答案是对的。
可能是答案是啱嘅。
五年之后，
五年之后，
我想你也晓得这个不见得可靠，对不对？
你而家系咪知道呢个唔变得可靠？
我讲了很多实际的事情，
我讲咗好多实际嘅事情，
可能有一些 touch some nerves，
有啲人 touch some nerves。
好，如果我讲了一些话，你听了觉得有一些刺耳。
如果我讲啲话有啲听到有啲刺耳，
求你在主里原谅我。
求你喺主里面原谅我，
但我也盼望你能够仔细的思想。
但我亦都盼望你仔细嘅谂。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多有时间、多有精力，可以好好服侍神。
如果我哋想我哋人生多有精力嚟到侍奉神。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多做一些事，在永恒里面有价值。
如果我哋想我哋一生想多做一啲事喺永恒有价值。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物质主义的价值观里面被释放出来。
我哋必须喺呢个世界上物质主义嘅价值观释放出来。
一定要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一定要学习过一个简朴嘅生活。
一个简单的生活就使我们得到自由。
呢个简单嘅生活令我哋得着自由。
那么一个自由的生活就使我们心里面能够常常喜乐。
一个简单自由的生活能够我们心里面常常，
因为在财务上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操心的事情，
因为在财务上我们再没什么操心。
所以我2008年从 AT&T 退休，
我2008年从 AT&T 退休，
那么在财务上没有真的没有什么操心的事情，
在财务上真的没什么操心的事、
那么当然在财务上没有什么操心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吧？当然在财务上没操心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个孩子里面只有一个送去念 Ivy League，
三个身份证只有一个去到 Ivy League。
如果三个全部都送去的话，
如果三个都送去的话呢，
我恐怕就没有办法那么轻，没有那么办法轻松的退休。
我就恐怕没那么轻松退休了。
所以我常常对我两个女儿讲，
我常常对我两个女儿说，
爸爸要谢谢你，
爸爸要多谢你。
我希望这样大家懂得我的这个意思。
我希望我这样讲你明我讲什么。
那最近我的儿子也跟我说，
最近我儿子跟我说，
他说爸爸我是在浪费了你很多的钱。
我实在浪费了你很多钱。
我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
那么我今天不能够再多讲这一方面的事情。
我今天不能够再讲这方面的事。
我要很快的讲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我要很快地讲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第十七节到十九节，
第十七到十九节，
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这个话要嘱咐这个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不要自高，
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也都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
受，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又要嘱咐我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甘心施舍，
乐于供给人，
乐于供给人，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
根基，预备将来，
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叫他们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
在这里有几句话很有意思，
这个有几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
你说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
原来的翻译呢，
原来的翻译呢，
是可以翻译成说不要依靠那钱财的无定，
原来的翻译是说不要依靠钱财的无定。
所以钱财有一个特色，
钱财的特色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无定，
就是无定。
钱财有一个特色，
钱财的特色，
好像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
好像旧约圣经所讲的，
会长翅膀飞掉，
它会生翅膀飞走的，
那就是钱财的一个特色，
这个就是钱财的特色。
所以如果我们靠钱财的话，
如果我们靠钱财的话，
我们就活在一个虚假的安全感里面，
我们就活在一个虚假的安全感里面。
他又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他说要嘱咐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不要自高，
所以富足有一个危险，
所以富足有危险，
就是骄傲，
就是骄傲。
为什么富足的人会骄傲呢？
应该富足的人会骄傲呢？
因为我们把钱财当作我们的肯定，
因为我们将钱财当为我们的肯定，
我们觉得有钱就证明我有办法，
我们认为有钱就证明我们有办法，
因此我们的价值就建筑在我们所有的财富上，
因此我们的价值就建在我们的财富上。
We are what we have
We are what we have.
我们有什么就证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有什么就证明我们是什么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逃避这样子的陷阱。
我们要逃避这样的陷阱。
神祝福一些人，
神祝福一些人，
给他们钱财，
给你钱财，
其实那是很大的责任，
其实这个很大的责任。
我们绝对不要拿钱财作为我们的肯定，
我们绝对不要拿钱财作为我们的肯定。
其实不单单钱财不要成为我们的肯定，
其实钱财不要成为我们的肯定，
我们的地位，
我哋嘅地位，
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所担任的职分，
甚至喺教会里面担任
我们的学问，
我哋嘅学问，
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肯定，
都会可能成为我哋肯定。
我们要晓得我们真正的肯定，
我哋要晓得我哋真正嘅肯定，
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被看为宝贵的，
系因为我哋呢个人喺神嘅面前被看为宝贵，
是看为有价值的，
系看为有价值嘅。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
一书第二章里面
说，所有世界上的事情，
所有世界上的事，
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都不是从父来的。
钱财可能成为我们今生的骄傲，
钱财可能成为今生的骄傲，
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学问可能成为我们今生的骄傲，
我地位我成为今生的骄傲，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甚至我们的恩赐成为我们今生的骄傲，
甚至我们在教会侍奉恩赐成为我们今生的骄傲，
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肯定，
你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肯定，
真正肯定我们的，
真正肯定我们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
就是因为我们属神的，
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
因为我们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只需要这样子的肯定，
我们只需要这样的肯定。
好，那么所以这一点我盼我们能够注意，
我希望这点你大家能够，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有一些贫穷的人自卑，觉得抬不起头来，
有些贫穷自卑觉得抬不起头来，
也是落在同样的陷阱里面，
也都同样落在这样的陷阱里面，
我们觉得我们的钱财不如别人，
我们觉得我们的钱财不如别人，
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的恩赐不如别人，
或者我们觉得恩赐不如别人，
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的学问不如别人，
或者我们的学问不如别人，
因此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对自己的肯定，
因此我们失去对自己的肯定，
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陷阱，
也都是同样的陷阱，
同样的一个错误，
同样的错误。
时间的缘故，我要很快讲下面这一
段，时间的缘故很快讲下面，
他说不要自高，
他说不要自高，
只要也不要依靠钱财的无定，
亦都唔要依靠钱财嘅无定，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
给谁享用？
俾边个享用呢？
给我们享用，
俾我们享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所用的人称代名词？很有意思。
你有冇睇到呢个所用人称代名词好有意思？
哦，他说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喺呢度话要依靠那厚赐百物俾我哋享受嘅神。
那么这十七节是对谁讲的？
第十七节同边个讲嘅咧？
是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系嗰啲今世富足嘅人。
十八节又怎么说呢？
十八节点讲呢？
又要嘱咐谁行善？
有嘱咐谁行善呢？
他们行善，
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乐意供给人。
这个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边个呢？
就是十七节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就是十七节今世富足的人。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们把这段圣经这样改，是不是更通？
我们将段圣经这样改，是不是更加通呢？
请听哈，
请听。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你要嘱咐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不要自高，
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都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他们享受的神，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他们享受的神，
给他们享受的神，
给他们享受的神，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这样是不是更通？
是不是这样更通？
因为十七节一开始讲到今世富足的人，
十七节讲到今世富足的人，
然后十八节特别说要嘱咐他们行善，
第十八节为嘱咐他们行善，
就是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要行善，
就是今世富足的人要行善。
那么这些今世富足的人是什么人呢？
今世富足的人是什么人呢？
是不是十七节后半节所说的只要依靠，特别是说不要依靠，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在第十七节第二个段里面讲不要依靠浮动的钱财。
那么谁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呢？
谁不依靠浮动的钱财呢？
就是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就是今世富足的人。
所以在十七节的后半节，
所以在十七节的后半节，
只要依靠，
只要依靠，
是谁要依靠呢？
是哪个要依靠呢？
是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要依靠，
是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要依靠。
依靠什么呢？
依靠些什么呢？
厚赐百物给谁享受？
厚赐百物给谁享受呢？
给谁享受？
给谁享受呢？
给我们享受，
是给我们享受。
为什么不说给他们享受？
为什么不是说给他们享受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读这段经文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哎呀，我以前读这段圣经，我就忽然想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以前读，我都不觉得是什么回事。
如果从头到尾都讲他们，是不是更顺？
如果从头到尾都讲他们，是不是更加
顺？因为一开始说今世富足，
今世富足，
不要自高，
不要自高，
不要依靠，
不要依靠，
要依靠，
要依靠。
后面说呢？
后面讲
要嘱咐他们行善，
要祝福他们行善。
所以是今世富足的人就是他们，
所以今世富足人就是他们。
所以呢，也应该说呢，后赐百物给他们享受的神。
咁就应该话厚赐百物俾他们享受嘅神，
这样是不是比较通？
系咪咁样嘅比较通啲咧？
但是为什么圣经上说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但系圣经点解话厚赐百物俾我们享受？
哎呀，我觉得圣经上的启示很宝贵。
我觉得圣经上面启示好宝贵。
这个在他们跟我们中间，
呢个喺他们同我们中间。
我相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真理。
我相信一个好有意思嘅真理。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咁样谂嘅时候。
我后来去看了一些参考书啊，
后来我睇一啲参考书，
哇，发现英雄所见略同，
就发觉英雄所见，
哎呀，我很高兴，
我就好高兴。
那是什么意思呢？
系咩意思呢？
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
厚赐百物俾我哋享受，
表示说有一些今世富足的人，
就系表示今生富足嘅人，
神借着厚赐百物，
神藉着厚赐百物，
经过他们，
经过佢哋，
给谁享受？
俾边个享受？
给我们享受，
俾我哋享受。
我们中间边个每一个啊？
系我中间边个每一个？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谁是 CCCS 的大财主。
我唔知道中间边个 CCCS 的大财主，
我不要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当我们是一个有钱财的人，
当我们是一个有钱财的人，
那是上帝托我们管理的，
是上帝托我们管理的，
不是我们自己享受，
不是我们自己享受，
是要跟谁享受，
是给谁享受，
跟大家一起来享受，
是跟大家一起享受的。
所以我要为着神，
我需要为着神
好好管理这些钱财，
要好好管理这些钱财，
为着谁的用处，
是为谁的用处，
为着所有人的用处，
是为着所有人的用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道理容易听吗？
这样的道理容易听吗？
哦，当然容易，
咁啊容易啦，
反正我没什么钱，
反正我冇钱。
但是假定真的神给我们托付的话，
假设神俾我哋托付嘅话，
我相信在这里神有重要的信息，
我相信神喺度有重要嘅信息，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哋，
让我们看出财富是极大的责任，
让我睇出财富系极大嘅责任。
从前当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
从前我喺做研究生嘅时候，
有一个人，他的女朋友在 Long Island。
啊，佢个女朋友喺 Long Island，
那么他要常常去看他的女朋友，
时时都要睇睇个女朋友，
所以他就想要买一部车，
所以佢想买一部车，
可是他手头上的钱不够，
但系手头钱唔够，
就找我们这些中国同学借钱，
就问啲中国同学借钱，
啊，那时候大概是600块买一辆车，
但系当时系大概600蚊买一辆车，
他大概只有200块，
佢大概只有200蚊，
所以有的人借他50块，
有人借俾50蚊，
有人借他100块，
有人借俾100蚊，
所以最后他把那个车子买回来了，
最后将把车子买
来了之后，他就跟我们说，
买翻嚟之后同。
我们的车子买到了，
我的车买到了，
这是我们的车，
你看我的车，
因为每个人都出了一点钱，
每个人出了一点钱，
所以顺理成章，
顺理成章，
以后出去买菜呢，
以后出去买菜，
大家就坐我们的车出去买菜，
大家就坐我的车，
这是我们的车，
你看我的车，
大家一起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
大家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
出去郊游也用我们的车，
出去郊游也用我们的车，
后来他把这个钱呢一点一点还完了，
后来将他的钱一点一点还完了，
有一天他就宣布，
有一天他宣布
说现在这个车是我的车，
而家呢个车系我嘅车，
大家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子的享用，
大家唔好似咁样以前享用啦，
所以从我们的车变成我的车。
所以从我们的车变成我的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着咁嘅事情，
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
我就谂起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是在我们教会一个年长的弟兄告诉我的，
这个故事系一个年长弟兄话俾我听嘅。
那么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姐妹，那么印证了这个故事，
亦都系另外一姐妹印证嘅故事。
这个弟兄说，
这个弟兄话，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你有冇听过？
因为你们请过他，
因为你请过佢。
好，那么他说以前他做在学校，大概是做postdoc 或者教书的时候，
佢喺学校做 postdoc 或者教书嘅时候，
他们家有一辆 station wagon，
佢屋企有一个 station wagon，
这个 station wagon 呢，这个是破破烂烂的 station wagon，
嗰个系破破烂烂嘅，
有些门呢都不能够开，
有啲门都开唔到嘅，
但是好处是什么？
好处系咩咧？
可以坐很多人，
可以坐好多人。
station wagon 呢底下的那个底盘，有些地方都锈的漏了洞。
嗰啲車呢個 Seven 有啲底盤，即係個車底入邊已經開咗窿啦。
所以你開車的時候呢？
所以開車嘅時候咧，
可以看到底下的路。
所以你睇到地下路
啊。那麼所以如果有泥巴，有時候會溅到車子裡面。
有泥可能飛咗喺車入邊。
那車子呢也常常大概以前也被人家撞過，
或者呢個車俾人前陣撞過。
所以是一個 typical 的一個 wreck 啊，
特別係一個爛車。
啊！但是那个车子有一个好处，
但呢个车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载很多人，
可以载好多人。
还有，你知道做学生的时候，什么事情常常发生？
你知做学生咩事情发生呢？
搬家
就搬屋企，
所以任何人搬家，
任何人搬家
就指明要用他的这个 station wagon 去搬家，
用呢个 station wagon。
那么他也很大方，
他都好大方，
反正是个烂车子，
反正系烂车，
他就搬家，随便大家乱开，
就随便大家乱开。
技术不好也可以借，
技术唔好也可以借，
因为人家远远看见这个大车都到处躲，
没
有人敢跟他去撞一下，
就到处躲，唔敢太同佢。
所以他说那个 station wagon 非常非常的有用。
所以呢個 station wagon 非常有用，
所有查經班都曉得，
所有查經班都知道，
搬家就找他借車，
搬家就找他借車
啊。那如果有時候要出去郊遊，找他借車，
你出去郊遊找他借車，
所以他有這個 station wagon 呢，
所以他有啲 station wagon 呢，
就造福了許多的人，
就造福好多人。
那麼後來，
但後來呢，
那麼他錢比較多了，
錢又比較多了，
他就終於把那個 station wagon 淘汰了。
又將個 station wagon 淘汰啦，
買了一輛新的 station wagon，
買了一輛新的 station wagon，
然後他就把那個新的 station wagon 很得意的開回家，
然後將呢個好得意嘅呢個 station wagon 好得意開翻屋企，
然後就停到他家的 driveway 上，
就停喺屋企嘅 driveway 上面。
那麼剛剛要進門，
啱啱入屋企，
就聽見有人房間裡面電話鈴響，
就聽到屋企有電話響啦，
他就說糟糕啊，
啊慘啦！
是不是有人要借车搬家？
然后借车搬屋企呢？
他就接了电话。
接电话。
那果然就是一个姐妹打电话给他。
果然有姐妹找他。
他说某某人。
啊，某某人。
啊，借你的车子搬家好不好？
借你车搬屋企好唔好？
他那时候愣了几秒钟。
而且愣了几秒钟。
我要不要告诉他说？
你话俾佢听呢？
说那个 station wagon 已经junk掉了。
我呢、这个车已经junk咗咗啦。
那么没有车子借给你了，
冇车借俾你了。
可是那个姐妹说借你的车子搬家好不好？
好啊，呢个姐妹话借你的车搬家好唔好？
不是说要借我你那个烂车搬家，
佢冇话要借你个烂车搬咯，
只说借你的车子搬家。
借你嘅车搬咯，
我也不能跟他说我现在没有车子，
我唔可以话俾佢听而家冇车。
只是有了一个新车而已，
只有个新车而已。
借给你真是很心疼，
借俾你真系有心痛哦。
可是他想了一下，几秒钟，
谂咗几秒之后，
就说没有问题，
冇问题。
什么时候来拿？
几时嚟攞？
姐妹说半个钟头之后，
半个钟头嚟攞。
半个钟头，那个姐妹跟她先生来了。
半个钟头之后，个先生
一看是个新车，
一睇系个新车，
那个借车的人都吓了一跳。
借车人吓咗一跳。
哎呀，这个新车我们不能开。
我呢个新车我哋唔能开。
他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等一会唔紧要。
车子就是要用的。
车就系用噶啦。
所以他们就开着这个车子去搬家。
又开咗呢个车去搬屋。
隔了许多年之后。
隔咗好多年之后。
我亲口听见这个姐妹做见证。
我亲口听到姐妹做见证。
说当他们开着这辆车子去搬家的时候。
当我哋开呢单呢架车去搬屋嘅时候。
发现那个 order 上面 odometer 上面那个里程的这个 reading。
发觉呢个 odometer 上面嘅里程 reading
还是一个个位数，
仲系一个个位数。
可能他刚刚从 dealer 的那个地方开到他自己的家。
啱啱从 dealer 嗰度开翻屋企。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这里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
呢度有一个好重要嘅提醒。
什么是我们的管家职分呢？
咩系我哋管家职分？
就发现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就发现我哋只有使用权，冇拥有权。
神把这个 station wagon 托给我们管理。
神将这个 station wagon 托给你管理。
如果神把一个老而破的 station wagon 托给我们管理，
神如果将一个破烂的 station wagon 给你管理，
我们可以非常的慷慨，
我们可以很慷慨。
有一天神施恩给我们，
有一天神施恩给我们，
赐给我们一辆新的 station wagon，
给我们一个新的 station wagon，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失去我们的慷慨呢？
我们有没有可能失去我们的慷慨呢？
这就是管家职分的考验。
这个就是管家职分的考验。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姐妹，
我不希望大家出去坐就看谁的车子比较新。
我希望大家不要出去看谁的车子比较新。
来考验考验他的管家
职分。考验一下先。
这不是我的心。
呢个唔系我心。
但是我相信这样子一个故事跟真实的例子。
我相信呢个故事同真实嘅例子，
让我们可以有深刻的反省。
让我哋有深刻嘅反省。
我们到底自由或者不自由？
我哋到底自由定系唔自由？
如果我们所有的东西，
如果你所有嘅嘢，
要紧紧抓在手上，
要紧紧咁揸喺手度，
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不自由。
其实我哋系非常嘅唔自由。
在这里圣经上有一个字非常有意思。
喺呢度圣经有一个字好有意思，
叫做甘心施舍。
就是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乐意供给人。
好，那么这个施舍这个字呢，
这个施舍这个字
就叫做 treasure away，
就叫 treasure away，
这是英文的一个翻译，
这个英文的翻译。
那什么叫做施舍呢？
什么叫施舍呢？
施舍就是 treasure away，
施舍就是 treasure away，
就是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
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
在另外一边我们有得，
另一边有得。
什么地方有得呢？
在哪方面有得呢？
我们在永恒里有得。
我在永恒永恒里面有得。
我们就积攒财宝在天上。
我就积攒财宝在天上。
这是多么自由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几咁自由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里面。
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许多人都用我们所拥有的来成为我们的肯定。
好多人用我哋拥有嚟做我哋嘅肯定。
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神说？
我哋愿意同神讲。
神啊，我生命的主权已经交给你。
神啊，我生命嘅主权已经交俾你。
所有你所给我的。
所有你俾我嘅。
我只有使用权。
我只有使用权。
我没有所有权。
我冇所有权。
我愿意用在你要我用的那些事情上。
我愿意用喺你要用嘅事情上。
因此我靠神的恩典。
因此我靠神嘅恩典。
可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可以成为一个慷慨嘅人。
什么样的人成为慷慨的人呢？
点样嘅人成为一个慷慨嘅人呢？
我常常喜欢这样子讲。
我常常喜欢咁讲。
一个富足的人如何能够慷慨呢？
一个富足嘅人点样可以慷慨呢？
因为他发现。
因为他发觉。
他不过是在慷他人之慨。
他只不过是慷他人之慨，
因为所有他所拥有的，
因为他所拥有的
不是他的，
都不是他的，
都是上帝的，
都是上帝的，
所以慷慨了老半天，
都是慷慨了老半天，
是慷他人之慨，
都是慷他人之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不愿意慷他人之慨？
你愿意慷他人之慨呢？
如果你愿意，
如果愿意的话，
你就是最自由的人。
那你就是最自由的人。
我恭喜你，
我恭喜你。
我们祷告，
来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呢？
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
人所能讲的，
人所能讲的，
有的时候好像是不是又不实际呢？
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很不实际呢？
求你圣灵亲自开导我们，
求你圣灵亲自开导我们，
这真的是你的教导，
这个是真理的教导的，
就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实行，
就靠你的恩典能够实行。
求你把神儿女当有的自由赏赐给我们，
求你将神子女当有的自由赐给我们，
求你把那个简朴生活的自由多多的赏赐给我们，
求你将这个简朴生活自由多多赐给我们，
使我们在给的里面成为一个丰富而自由的人，
当我们给的时候成为一个丰富而自由的人。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